欢迎来到恐怖小姐姐。周琦已经三天没回家了。深夜，我坐在窗前，静静等他。从前我们吵架，他也会出去走走，但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，走得这么久。我打他手机，始终无人接听。直到一个小时之前，他忽然不在服务区了，我决定报警。接待我的是值夜班的女警官，她心不在焉地记录着，用一种很厌烦的口吻说：
我可以帮你立个案，不过一个成年男人和老婆吵架出去转两天是常有的事儿，我看你还是回去再等等吧，说不定啊，这会儿他已经回家了呢。
说完他塞给我一张名片说：
我叫王倩，有情况咱们多联系，打这个电话就能找到我。
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只好离开了警局。三天前，我因为与老板不和辞职了，为此事周琦和我吵了一架，他骂我太糊涂，不懂生活，势头自大又任性的猪。就在那天，他摔了饭碗离开了。天光微亮的早晨，我靠在沙发上有些昏昏欲睡，回想这些不开心的记忆让我难过。就在这时，电话铃突然响了，里面传出一个男人沙哑的声音：
你是周太太吧？是要你老公回来还是要钱？
这是绑架？我心里一片冰凉。我颤声说：先生，你绑错人了，我没钱。那男人却在电话里邪邪地笑起来，他说：
没钱我可以给你啊，你的老公在居心街12号，但洛北街32号里有5万块现钞，你必须从中2选1。
这是个游戏吗？代价会是什么？5万块对别人来说可能不多，但对丢了工作的我来说却不是个小数目。
菊心街和洛北街，一个在市南，一个在市北，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。
我忍不住想起周琦骂我是猪的样子，让他吃点苦头也没什么不好，反正是个游戏。
于是我酝酿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给警察局的王倩打了电话。我恳求地说：
王警官，刚才有个男人打了电话说周琦在菊心街12号，让我0点12分去接他，我不敢去，您能和同事替我去吗？
王倩却将信将疑地说：
我可以帮你，不过你确定不会是恶作剧？
我在11点就到了洛北街，他在城市的北郊。深夜的街头空落落的，看不到一个人。我一直等到0点12分才去推开32号的门，那里像一间陈旧的门面房，满是灰尘的屋子中央放着一个白色的大信封。我慌忙打开，里面确实有5万块现钞，真没想到这会是真的。我欣喜地跑出来，就等着王倩告诉我周琦已经找到了。可是直到我回家，那边也没传来消息，我只好忐忑地打电话询问。王倩的口气听起来有些含混，她说：
事情严重了，你还是来一下吧。
难道是周琦出事儿了？我的心一阵急跳，如果为了5万块就送了周琦的命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良心安的。
王警官一直等在门外，他一见到我就说：
周太太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
我只觉得一阵眩晕，
我说：周琦他……
王倩没有答话，只是带我去了法医室。 看着那些冰冷的器械，我的身体忍不住的颤抖。这时法医从里面拿出了一只盖着白布的托盘，王倩小心揭开，而里面竟是一根无名指，黑色的血痂凝结在婚戒上，显得异常的恐怖。我惊叫了出来，对不起啊。王倩连忙盖上托盘说，我到巨星街12号的时候，房间里就只有这个，你能提供一些周先生的头发之类的东西吗？我们想提取 DNA 做比对。我怕得牙齿打颤，低声说，
不用那么麻烦，那是周琦的手指，我不会认错。
我呆呆地向外走去，王倩跟出来说，周太太，你能不能和我说一下详细的情况？绑匪是什么时候打来的电话？他有没有提什么要求？之前周先生有没有什么异常啊？你多提供一些信息，我才能帮你找回他。我突然发了狂的大叫起来，我说没有，之前我向你们报案，你们做了什么？现在出事了又来问我，我能知道什么？你们警察都是没用的吗？王倩被我疯癫的状态吓住了，一个警察赶过来，一边对王倩使眼色让她离开，一边说，对不起啊，是我们失职了，你先回去休息，稳定下情绪咱们再谈。其实我的疯癫是装给警察看的，因为我还没想好要怎么跟他们解释包里的50000块和手指的关系。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，我懒散地躺在床上，像一根脱水的干草。我的心里乱极了，我从没想过要伤害周琦，可是因为我的选择，他却丢了一根手指。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，我警觉地坐起来，电话里又传来了沙哑的声音，周太太，你这做法可不够聪明啊，惩罚收到了吗？
我不玩了，你把周琦还给我。
但那个男人却笑了，先别忙着做决定啊，这次奖金提高到了10万，你还没兴趣吗？10万凭空涨了1倍的现金，确实让我又心动了。电话里那个男人说，华美街65号10万，良品街43号周琦还是0:12，这道题你不要再犯规了。